今天要读的圣经取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，请听我来念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，看见兄弟二人，就是名叫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，正在把网撒到海里去，他们是渔夫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撒下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又往前走，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和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整理渔网，他就呼召他们，他们立刻离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把时间交给李建发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那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主耶稣呼召你。那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此段经文，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，所以我会略过。那在正道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在进入经文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的主题，就是基督怎样呼召人做他的门徒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再次求恩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。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撇下我们，虽然你在天上，主耶稣你在天上与父同坐在宝座上，你并没有撇下我们好像孤儿一样。你如今已经差遣圣灵，他圣灵也住在我们内心里，圣灵就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用我这卑微的仆人，让我好好的传讲主耶稣的道，让所有听见的人如同听见主耶稣的呼召。主，求你建立我们。主圣灵，求你在我们当中做重生的工作，做这辈的工作，做回转的工作，做拆毁的工作，甚至重新建立的工作。我们把一切都摆上，求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按你丰盛的慈爱待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归在宝座上的天父与宝座上的羔羊，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那首先我们第一个的主题是要看主耶稣是如何呼召人做门徒。那如果你们看刚才的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熟悉经文的话，耶稣其实他呼召门徒的时候，有一批的门徒是从加利利这个的地方，而加利利这个的地方呢，其实是被人看不起的，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一个的地方。那你们看这张地图啊，加利利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部。那为什么这个的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受人鄙视呢？因为首先其一的一个的原因是那里比较多外邦人，很多的外邦人的聚集，而加利利这个的地方呢是受很多的希腊的文化的影响。那耶路撒冷就不一样，耶路撒冷是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，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敬虔的。所以要讲到宗教的敬虔和崇拜的时候，都是大本营就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耶稣到这个的加利利呼召门徒的时候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的事情，因为那个地方是被人看不起的。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，经常他们说你们都是从加利利来的，所以这个加利利其实不是一个的好的地方，对犹太人而言是被看不起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的话，他甚至称加利利为一个黑暗之地，所以刚才已经解释了是受人看不起的，就是身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看不起这个加利利的地方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细想一个的事情，为什么主耶稣并没有从耶路撒冷呼召门徒？你会发现哦，耶稣呼召了很多的门徒，但是没有在耶路撒冷这个的宗教的大本营，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的环境里，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环境里来招门徒。为什么？有谁知道为什么要选一个被看不起的地方招这么多的门徒？来到你讲圣经研究圣经读神学的大本营就是在耶路撒冷， 但就不在耶路撒冷招门徒，为什么？要知道答案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是神的主权，这是上帝自己的主权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里一段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一章26到27节，这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。我们你们带我大声一同来念好吗？一二三，来。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们呢、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也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你们看看你左边右边的，是不是每个都很有尊贵，很有能力，很有智慧，在世界里面哦，大有能力，大有地位。当然你们当中有一些是有地位的，但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什么愚拙的，可能在世界里面你是被看为愚拙的，你看为没有能力的，是世人觉得你是觉得羞愧的人，但是神却拣选了你，叫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刚强的，叫那强壮的什么羞愧。这是神的恩典。主已经爱了你们，所以他从世界里面招了你们出来，就好像耶稣在加利利里面，他招那些受鄙视、被人看不起的门徒，他却没有在耶路撒冷里面招门徒。这是神自己的主权，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问的。既然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你们就要知道，你们要珍惜哦。那不要一直看不起自己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卑微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哇，很多人很有钱、很有地位啊，为什么我生得这么惨？啊，你不要这样想，那这个是会想多了，你会心理不平衡，会不正常。我从来不会觉得我很惨，我觉得我过得比很多的富翁、很多的有权有势的人更好，因为我知道我将来所要得到的是更多更大的。你们相信吗？还是你们只在乎今世的事情，而没有你轻看了将来所要来的？我知道要看到将来的事情是不容易的，是需要信心，是需要极大的信心。那在我还没有来之前的时候，今天有一个的女同工，她就问我说：“牧师，因为我告诉她说，我已经把我这一生的青春压在耶稣身上了。”她听了我讲这句话之后，她就问我：“牧师，难道你一生没有疑惑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有，有些时候我有疑惑，但我每一次疑惑的时候，我回到圣经里面，我好好祷告。我回到圣经里面，每一次我研究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发现这的确不可能是人写的。”我深信不疑，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压在耶稣身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他看中了这个受鄙视的各个地方，在那里呼召了最少四个门徒，就是这些渔夫。这些渔夫在当时候啊，他们都是没有低等教育的，是不被看中的，但是耶稣却呼召他们做门徒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二个的重点。第二个的重点就是谁是主耶稣的门徒。那我问你们呢、啊、谁是你们在这里有谁是主耶稣的门徒，请举个手。你说你是耶稣的门徒，请举个手。只有一半。谁说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举个手。只有一半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、啊、你要明白一样事情哦。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立下心志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了耶稣的门徒。我再重复啊，当你接受洗礼，你说你立志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已经是耶稣的门徒，像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一样，你跟他们一样都是主的门徒。有依据吗？有。使徒行传11章26节的后半段，你们大声带我念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你们是基督徒吗？你们是门徒吗？是，你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当你立下心志，神呼召你，你听到呼召，你跟随他，你相信他的时候，你就是主耶稣的门徒。那有些时候，以前的时候我就在想，哇，我很羡慕那些使徒们哦，他们可以亲眼看见耶稣。哇，我们现在没有耶稣很吃亏，对不对？耶稣不在我们当中，哎呀，我在想说，如果我当时候跟耶稣亲近，有多么多么的好。那耶稣如今在哪里？耶稣已经复活，他如今在天上，他坐在宝座上。那结果好像我们被撇下来，好像成为孤儿一样。但这个不是事实。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，他说他离开其实是为我们好，因为他离开了之后，他会差另外一位的保惠师，这位的帮助者，这位的保惠师就是圣灵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耶稣没有离开的话，他今天如果还在以色列或者在一个的地方的话，我们今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门徒们要见耶稣啊，你都可能要，如果你见上他一面要三秒的话，你可能都要排40年都排不到。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？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升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他会差另外一位的保惠师，这位的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他会像耶稣一样栽培我们做门徒，他会像耶稣一样教导我们，他会像耶稣一样扶持我们，引导我们要走的路。这一位的保惠师你们不可轻忽，因为他是主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真神，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，是独一的真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谁是耶稣的门徒呢？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。如何做耶稣的门徒呢？圣灵会教导我们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圣灵会指教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的经文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第18节，你们带我念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你看啊，主耶稣说他不会撇下，因为他知道他复活之后他会升天，但是他告诉门徒不会撇下他们，好像孤儿一样。耶稣说他必到他们这里来，怎么来呢？是透过圣灵，圣灵就是耶稣的灵。我们一起讲，圣灵是耶稣的灵，来，
圣灵是耶稣的灵，
圣灵是基督的灵，一起讲，来，对，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的事情的时候，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，是透过圣灵如今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圣灵住在哪里？心在哪里？也不知道，是全人。你没有办法表示，不是这个心脏啊，你明白吗？是属灵的， is spiritual， 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圣灵是真理的灵。圣灵有很多的名字，很多的名称，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世人能够接受他吗？你看经文，不能够接受，为什么呢？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却认识他。如果你不认识圣灵的话，这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你很可能还不真的很清楚的认识主耶稣。因为如果你很清楚的认识主耶稣的话，你也必会认识圣灵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的真神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是不会与圣灵陌生的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，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，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第7节，你们大声念，来念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告诉门徒，如果我去，英文的翻译是 It is advantage that I go away，他去，他离开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因为主耶稣他有身体，他取了人的身体，他不能够像 圣灵一样无所不在。当然主耶稣的神性是无所不在，但是他是有复活了之后，他依然是有身体的，他不能够像是到每一个的地方都存在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我把实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，如果我不去，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。保惠师是圣灵哦。所以耶稣离开之后，父就会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若去了，就会差圣灵到你们这里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称我们是信圣经的，不要害怕圣灵。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比较乱一点，比较幼稚一点，但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然后不轻视、忽视、忘了其实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、教导我们的、栽培我们的是主的圣灵，他教导我们，所以他就是那另外一位的保惠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栽培门徒，后来他离世，他在天上，他为我们代求。你看到今天你们神殿的那个妹子们的信仰告白，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。但是如今今天圣灵被赐下来，被赐予教会，也赐予我们个人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教导我们，他指引我们，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经历到主，就像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经历主耶稣一样，我们可以经历到主，因为我们有了圣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回去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0节，或者约翰福音17章21节的话，你就会看到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是透过圣灵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耶稣里，因为我们在耶稣里，父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三一真神的奥秘，但这里我今天不要讲三一论，所以我就越过。你们好好的回去看经文，那你们教会里面有几个很厉害的牧者们，你们都可以问他们，他们会教你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圣灵来的时候，他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如果你有圣灵的话，你才会相信圣经。如果你有圣灵的话，你才会明白圣经。你没有圣灵的话，你读圣经你不会相信，你也不会明白。就是因为你有圣灵，你才会呼叫阿爸父，你才会有这个的确据，说我是上帝的儿女。圣灵会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。你有这样的确据吗？ Do you have the assurance that God is your father?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确据的话，你很可能真的还没有信耶稣，就是你还没有领受圣灵。因为你信耶稣的那当儿的时候，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，圣灵就好像印记一样被赐予我们，等待我们被赎。所以圣灵被赐予我们的时候，他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也会赐我们平安，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祷告，在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亲近主，主就赐下安慰，主就是赐下平安。也我们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也是帮助我们祷告。千万不要以为哦，不要自大到以为我们祷告只是靠我们自己，不是，我们是借着圣灵来祷告。是的，圣灵不会好像啊，不要，你们也不要想到说圣灵每天会跟你讲话啊，好像明天打个电话啊，跟你讲个话，不是的。圣灵主要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怎样的说话？你们告诉我，透过圣经。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圣经就是圣灵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讲，一二三，圣经就是圣灵的话。来，
圣经就是圣灵的话。
再来，圣经就是圣灵的话。来，
圣经就是圣灵的话。
所以你要明白主的心意，你必须要读经，你必须要祷告，圣灵就会借着圣经让你晓得天父上帝的旨意，让你认识主耶稣，知道主耶稣要你做什么，你就明白，你就会认识神。所以你不可以离开圣经的，离开圣经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主耶稣他呼召我们做门徒，做门徒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就引导我们栽培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。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改变生命。好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问题的， 如果你看不见自己有问题的话，就是说时候还没有到，上帝还没有开你的眼睛。但是你越靠近上帝的话，你就会知道你的问题越多，不是越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，要小心啊，如果你每天只是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问题的话，你是很有问题的。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if you keep on seeing other people's problem and spirituality. 啊，如果你一直看到其他的人的属灵的问题，其他的问题，其他人的罪，但是你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的。因为你就有点慢慢的啊，你一不小心啊，你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以主的慈悲劝你们，圣灵来赐给我们，他要我们要靠着他结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有什么？忍耐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都不要这个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这个在我们的妻子身上，我们要这个在我们的丈夫身上，我们要这个在我们的老板身上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为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呢？因为主要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努力结出来的。所以你要一直亲近主，说主啊，你改变我，这样你才有能力蜕变，你才有能力突破，你才有能力走出你不要活的这个的生活。若不是靠着圣灵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圣洁的生活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如果你一直靠自己的能力来过这样的神的要求，你每次听到说好，我立下心志，我要去这样做了，等一下你就失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直失败呢？因为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就是做不到。所以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成圣，我们改变生命是要靠谁？靠圣灵。就好像耶稣的门徒当时候他们要改变生命的时候，他们去找耶稣，所以耶稣帮助他们。如今有圣灵宝惠师被赐下来说，他会帮助我们改变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谁？越来越像耶稣。所以这是圣灵很大很大的工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以为因为今天耶稣不在我们当中，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亏了，这不是耶稣的看见。耶稣说他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因为他会赐下宝惠师来。若你不认识圣灵的话，你要好好的追求主。 You are to seek the Lord， 你要好好的认识耶稣，好好的去追求，你就会认识。因为你认识耶稣，你就一定会认识圣灵。你若有圣灵的话，你也一定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些时候啊，我在想哦，上帝是何等的长久忍耐。圣灵住在哪里？你住在我们里面哦。每一次你发脾气啊，你生气啊，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你犯罪的时候，谁住在我们里面？圣灵。他有马上给你死吗？长久忍耐，你看到吗？有时候我们忍我们的妻子，哇，忍不住哦，忍你的丈夫，哇，忍不住。但是圣灵被赐下来说，住在我们里面说，他长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他就是我们的主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就是门徒需要做什么。你看20节和22节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什么？跟从了他。他们跟从了耶稣。那什么叫跟从耶稣呢？ What is to follow Jesus? 跟从耶稣首先第一个的事情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真理。这些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每一天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学习真理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呢？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听正道呢？因为我们要学习真理。主耶稣经常教导门徒，所以我们也要经常读经，我们至少要去认识圣经，明白圣经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。所以做门徒的第一个的要求就是要学习真理。而学习真理呢，是透过教会，上帝会透过教会被赐下牧者、教师来教导我们。 那下个星期我看了次序单，下个星期有一个很好的讲员哦，是林慈信牧师哦，你们要好好的听，听不懂的话证明啊你的程度不到，所以要努力的听。啊，我的神学有啊，因为他是我其中一位重要的老师，我有很多的神学的重要的神学都是他啊教我的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哦。林慈信啊博士不是你们要请就一定有的哦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要珍惜，你们要珍惜这个的机会，好好的来学真理。第二个的事情，做门徒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效法基督， imitate Jesus, follow Jesus。 耶稣怎样爱上帝你就怎样爱上帝，耶稣怎样顺服上帝你就怎样顺服上帝。当我讲上帝的时候是指天父啊，明白吗？耶稣也是神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的真神。你要像效法耶稣，耶稣爱人，你爱人吗？耶稣怜悯罪人，你怜悯罪人吗？还是你对付人？你若效法耶稣的话，你一定会效法耶稣一样舍己。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舍己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。什么叫舍己？舍己起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不愿意做的，我是逆着我的心意做的，但是我后来做了。为什么我逆着我的心意，违背我自己的心做呢？因为这是主的命令，所以我去做。所以做一个门徒的人哦，经常会违背自己，经常会做这一些自己讨厌不愿做的事情，这个叫舍己。当然舍己的上下文里面是讲到舍己的地步，是到一个的地步就是舍命。如果有一天有人逼迫我们的话，我们要愿意为耶稣舍命，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劝你们哦，不要只是单单听了就算了。因为如果你单单只是听了就算了，什么都不做啊，我讲得清楚啊，什么都不做啊，你什么都不管的话，这样你还不是耶稣的门徒。因为耶稣的门徒会效法耶稣，耶稣的门徒有圣灵，所以他一定会爱主。即使他有众多诸多的软弱，他也不会放弃跟随主，他会紧紧地抓住主耶稣，然后来到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又做错了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宽恕我，求你改变我。第三，要跟随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传福音。我们看经文呢，第十九节，你们大声带我念来，一二三，来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。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比较清晰一点点，他说做得人的渔夫，因为和本的翻译是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如果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他的意思好像说你要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，这样很容易，但是他不是这个的意思，他是要让你做得人的渔夫。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。所以传福音也是做门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责任和本分。而传福音呢，其实是全体教会的一个的工作，是每一个所有的每一个人的工作。因为有一些的人他可以带人，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不要骄傲啊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做牧师也没有什么好骄傲，只是张开口讲一讲而已。因为今天你叫我带人到教会的话，我基本上全部的人已经得罪到完了，要带的已经带不动了，我没有办法带人到教会里面了，你明白吗？我要传的我已经传了，所以我只能每一次期待回到教会的时候是弟兄姐妹把人给带来。第二，那你知道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一些人能够讲，有些人不能够讲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人不能讲的，他有怜悯人的心，他会帮助人。有一些人他会去辅导人，有一些人他会煮饭，可能你们会有一些的聚会要请邀请人，有些人会煮饭，那有些人不会煮饭的他会抹地，那种种每一个其实他是一个的团队。 福音的使命不是单单给一个人，因为如果是给一个人的话，我们办不到这样的事情，明白？你们说我不牧师，每次叫你们传福音说牧师我不会传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样的困难，但是不用紧，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一个的活动，一个的团体的一个的精神，所以那些能够讲的他们就讲。那你如果什么都不能做，你最起码能够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祷告，你为教会祷告，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传福音呢，就好像我用这张图哦，如果你在医院做工的话，医生不可以说哎呀只要有医生就好，什么人都不需要，不可能的。你看这张图里面连厨师都在这张医院里的照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医生也要吃饭的嘛，也需要护士吧，也要化疗师啦，照 X 光的啦，也要那些porter 就是推那些的人啊，要有员工啦，要有 admin 就是行政啊，要有经理啊，他是一个团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给予教会的使命，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就是要传福音，这是一个很重要，不要忘了这个的使命。如果我们忘了的话，教会就会走偏了。我再重复啊，你们忘了要传福音的这个的事情上的话，教会就会走偏，教会就会削弱，会越来越弱。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你们带我念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是在恩约教会的使命的其中一个使命。好好的回去看，恩约教会的使命是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所以你们要信起来，好好的努力的来传福音。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在打仗，跟谁打仗？你们知道吗？跟谁打仗？我们在跟撒旦打仗，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因为我们要从他的手中把这些人夺过来，归向主耶稣。所以打仗的时候，因为是属灵的征战，要努力的祷告，要努力的付出。除非你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是瞎的，不然你应该能够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。好，最后一点，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？我们看看啊，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？二十节啊，然后我们会跳跃，你们读，然后会读到跳跃到二十二节。你们大声带我念最，应该是最后一段啊，来，一二三。做门徒是不是要撇下一切？哇，他们撇下一切哦，撇下他们的职业，他们是渔夫哦，撇下他们的船，别了他的父亲，是不是做耶稣的门徒就要放下家人，放下工作，放下事业呢？在福音书里面好像是这样哦，但我们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因为不同的呼召，不同的职份，有不同的责任，有不同的代价。他们，耶稣是呼召他们要做使徒的，在那个时代他们必须要撇下这个事情，因为耶稣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在地上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马上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耶稣。今天我们不需要这样做，要看神怎么的呼召你。打个比方啊，如果神呼召你做宣教士的话，你到其他的国家宣教，你需要不需要撇下你的父母？还是你会带你的父母去？不可能的，你就会撇下你的父母，撇下你的工作，撇下你的家园，你就会去。但是如果你是做牧师的话，神呼召你做牧师的话，代价就少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如果神呼召你啊，只是做长老，那代价是不是更少？再少一点点了。长老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因为长老们他们每天都要工作。工作了之后，他们还在教会开会，还要管理教会的事情，牧养教会里的人。好，然后执事稍微又再少了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这些你们坐在这边下面的人，你们有没有为主撇下一些事情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 没有吗？有，你们都有为主牺牲，这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坐在这里，不在家里享受啊？很多人星期天，哎呀，起不来了啊，就不要起来了啊。星期天呢、啊，可以跟朋友出去玩，但是你们没有，你们做出了选择，正确的选择，你们为主牺牲了，你们来敬拜主，因为你们知道他是你的主，他爱你们，你为主牺牲了。那你们有没有？你们有奉献？有没有？我看你们的教会的奉献很好，很健康。每个月要1/10出来耶，你以为很容易做？很难做。即使你们没有亏欠，没有做到1/10，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还是有牺牲，还是有奉献。所以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牺牲奉献，我们用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。若不是你们辛辛苦苦的侍奉，教会能够支撑起来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只是 靠牧师、传道和长老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个群体，一个每一个人身为做门徒都为主牺牲，但是牺牲的程度不一样，要看神对你的呼召。那如果神呼召你要做传道人的话，有几个的事情我可能要告诉你们。第一，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恩赐啊。如果你没有恩赐的话，就是说你教书的话，你一讲道每个人就睡觉啊，那就很辛苦。因为我真的看到过有些人他们读了神学哦，上去之后他们讲道的时候，哇，下面的人全部要用想要拿石头打他。所以他们以后做传道人他们很苦，教会也很苦，所以必须要有恩赐。第二，不单要有恩赐，要有呼召，你内心里要有强烈的呼召，这是神给我托付我的使命，然后你就去了。没有恩赐你可以求到神给你、啊、没有，还没有这个恩赐的话，你就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再马上说、哎、耶稣呼召我就去了，不要。你先看有没有呼召，你有呼召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有千军万马拦阻你的话，你都会去的，这是事实哦。有神的呼召，没有人可以拦阻你的。然后像我起初的时候，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太太我要去读神学院，我太太拦阻我，不是因为我的太太不敬虔哦，也不是我太太没有不爱主，而是那个代价很大，她要养我全家人哦，她的那个压力多么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她也神也感动了她，所以她是我的左膀右臂哦，没有她，我的太太我就没有我今天的我可以跨出这一步。所以时候到了，神感动她啊，我们就两个人就以信心就前行了。第三，你有没有整个的教会的支持认同？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们自己觉得有呼召，他们觉得自己有恩赐，但是其实得不到整个的教会的认同。那结果他们踏出来了之后啊，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读了神学之后啊，回到自己的教会，自己的教会不要，自己的教会不要的话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只能到处流浪啊，到处找一些的教会，然后开拓一些事工。我不是说如果教会没有认可的话你不可以，可以，有些时候是可能神要安排你到其他的地方，但是如果有教会的认可的话，那是很重要，那是更好的。所以有这三方面你们好好的考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多多少少都要为主牺牲，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那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。你相信吗？他可以使用你做得人的渔夫，我相信，因为我经历了神恩待我，让我亲眼看到两间教会从零开始到今天，每一间教会都至少有100多人。我看到神怎么使到没有变成有。如果神呼召你哦，做牧师做传道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，说神，你呼召我，使用我来做得人的渔夫。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牧师和传道，你也要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门徒， 教会的使命一定要传福音，我们不可以忘了神所托付我们这个重要的事情，不是来教会你好我好而已，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很好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上天堂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人，不要一直只是想到你的家里很惨，不要一直想到你很多的困难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一眨眼就过了，但我们以后都有永生，神会奖赏我们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人，他们是在外面，他们是没有盼望的。你愿意做这样的门徒吗？ Are you willing to be such a disciple? 你愿意这样做这样的门徒，说主耶稣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信了你，我跟随你，求你使我做得人的渔夫，你愿意吗？主耶稣呼召你，如今我透过圣灵对你们说，主耶稣说他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，你们愿意吗？你们愿意的话，我请你们站立起来，然后我要为你们祷告。有这样的人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呼召你，你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做得人的渔夫，求你使用我这卑微被人瞧不起的人。 May the Lord you use me。 有这样的人吗？我奉主的名呼召你，有这样的人，你站起来，勇敢站起来。有吗？我不再呼召了，最后一次，我奉主的名呼吁你们，你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立志做你的门徒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求你使我做得人的渔夫。有这样的人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将要见证主怎样使用你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立志心志在你的面前说，他们说他们就是你的门徒。是的，我们都有软弱，是的，我们都有不足，是的，我们都有很多不顺服你的地方，但是主，你已经把宝惠师赐下来住在我们内心里，宝惠师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会如你所说的，主啊，我们跟从你的时候，你会使我们做得人的渔夫，求主你使用，求主你悦纳，求主你建立教会，求你得一切的荣耀颂赞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坐下。感谢主，我相信神都爱你们，那愿神赐福你们，那我们明年的时候我再来探望你们，愿主赐你们平安。